赞美，我们的主是配得赞美的。我们昨天晚上用约伯记的开始一同有一点的勉励，因为昨天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来，我先要告诉大家，这本书把很多奥秘的事，特别是我怎么样做人，怎么侍奉，奥秘的秘诀启示给我，是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能够看透一些奥秘，所以就知道怎么样应付，向着什么方向前进。昨天我们讲到第一个奥秘，神借着约伯启示，就是幸福的奥秘。一个幸福的人像约伯一样，是神喜悦，也是人所羡慕的。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你看，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不过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对于这一个秘诀不了解。神喜悦人是看他的所事，所以神一直在那里这样的介绍约伯，地上有一个人，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两次这样的介绍约伯，你就看见这四个特点是多么满足神的心。人喜悦什么呢？是你的所有。第二节到第四节，他有什么？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羊七千头，母驴多少多少。他的地位在东方人中为至大，所以人羡慕是他的所有。犯罪之后呢，这是人的着重点，以至于他们虽然有，但是人不像样子，从来没有真正的幸福，幸福也会丧失。那今天我们来继续练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练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练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练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练。你要在啊，不对，错了，我的。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们今天由这节圣经来看另外约伯身上的经历，就是大祸临头的约伯。这一个经历把另外一个奥秘解开，就是解开灵界之谜。在约伯记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人生在世，别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这什么意思呢？这一定有苦难，什么时候来到不知道，啪一下这就跑出来了。的确，我们如果看我们自己的经验，社会的事实，这个世界一个特点就是苦难连续不断，并且苦难种类繁多，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苦的。我要问问我们中间有没有没受过苦的，请举手。没有一个哈。因为苦难是这样的多，难以理解，所以叫人日夜心神不安。所以我们常常祝福都是平安平安，为什么不平安？那么我们又觉得苦难不但是琢磨不定，又是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苦难？最难令人了解的，为什么好人受苦？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多人受苦，在忍受之余，心中有的时候是沮丧，有的时候在无可奈何之中有一种愤怒。特别是好人受苦，我们看见的时候为他打抱不平，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很好要受苦的话，那更是什么？心中满了愤恨， Why me? 为什么我？这是对于人的一个大疑难。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是我们信仰上的一个更厉害的挑战。我再说，对于基督徒来说，好人受苦是个更厉害的挑战。为什么？因为你看别的人或者别的信仰遇到好人受苦，似乎还有一些说得过去的答案。不信神的人为什么好人受苦啊？不公平是吧？这个答案，社会不公平，没有正义，或者是我不幸的遭遇，还有呢，命中注定。哦，这也是要解释啊，认了。一些其他宗教的人呢也有解释，为什么我信很多的神信错了神，所以招来另外一个神的打击。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人相信什么？前辈子作孽了，今辈子倒霉了，认了，所以修修了下辈子投胎呀， 不再受苦。那你觉得这个解释啊也有人接受，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相信什么呢？独一的真神，管理万有的全能者。你是不是相信这样的神啊？不是话，我恐怕你还不信神。这位神是怎样的呢？是公义的，赏善罚恶的。这位神是什么呢？是慈爱的，不愿意受苦的。好，现在有一个事实，好像跟我们所信的没有方法调和。一人受苦，他是全能的吗？如果他不是全能的，他是公义的吗？他是慈爱的吗？所以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个厉害的挑战。因此在这个地方，神要借助一个人约伯，把这一个令人难以理解、令人非常痛苦的一个重要问题启示出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地上一人受苦这件事，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天上的灵界的活动有关系的，这个就是奥秘。地上一人受苦这一件事是肉眼看不见的那个灵界的活动有关系的事，所以不但是地上的风波，也是那个灵界里面善与恶交锋的一个影响。所以从约伯身上我们看见一人受苦并不是神忘记了一人不顾一人，乃是神对于义人的尊重和高举，不是义人的损失和羞辱，乃是义人更完美更蒙福的前奏，不是神不是全能的没有慈爱的不是公义的，乃是神的全能公义慈爱更高度的一个发挥一个彰显。所以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如果你是一人受苦，不过我再声明一下，我们这里很少有人够资格像约伯这么义啊、哦、姑且算你是一人啊，而我们做好啊受苦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不是你地上的经验而已，跟天上活动有关系的，这个你要注意的。那今天我们看见这里记载天上的一次聚会，这里说是神的众子，我想我们读圣经都知道是指着天使讲的，诗篇二十九篇也是说神的众子是大能的使者，那形容那个天使的能力巨大。不过这里称他为众子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被造者，并且呢他是个灵界的被造，所以从这个角度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神的众子。那么这一些天使这里说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在这里有一次的聚会，在神的面前聚会。那么到底天使在神面前聚会干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侍立来服侍神来敬拜神，是不是我们看见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大队的天使在那里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是不是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那里也记载主耶稣的十架救赎完成以后天使也是在那里为此大大的敬拜，第五章十一节那里记载说我又看见所听见有一个宝座和活物并长老以及许多的天使，多少呢？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在那里干什么？在那大声的赞美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尊贵丰富荣耀的。所以天使常常聚会，就好我们在地上的圣徒常常聚会来敬拜神，敬拜神服侍神。天使聚会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地方是关注地上属神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在圣徒的身上有神的使者看不见的来为我们效力，神差遣他来为 属神的人效力。所以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分别的向约瑟在梦中教导，向玛利亚在这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开他的心眼。所以我们要看见，在旧约的时候，但以理为着他的国家民族祷告，神就差遣谁呢？加伯列天使来教导他，来启示他。那么我们看见，当这些天使按例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侍奉听命的时候，这里说在聚会的时间，有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撒旦也来在其中。这是圣经里头第一次讲到魔鬼的名字，叫做撒旦。因为我们都知道约伯这本书是最古老的一本书，就给魔鬼有一个介绍，名字叫做撒旦。那它的含义是很多的，就把魔鬼的本性启示给我们。这个字名字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仇敌，仇敌跟谁做仇敌？是神的仇敌。魔鬼是与神为敌的，所以神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神喜欢什么他就要与神所喜欢的恰恰相反。神是谁？圣经里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既然神是众善的源头，难怪得保罗说撒旦是什么？众善的仇敌，众善的仇敌，所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说，世界上的人在魔鬼的控制之下，这一个特性到处都有。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晓得信主很好，就是不要信。很多人知道犯罪不好，但是就要犯。没有犯罪之前呢，清清楚楚；犯了罪之后呢，就糊里糊涂，罪恶在那里摇旗呐喊。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了，没有啊打过麻将啊，哎呀打麻将浪费时间，一打上之后呢，高尚娱乐，马上高尚娱乐。很多的跳舞厅呢，门口贴个什么标榜，就是说太空享受。哇，你还没有跳舞还不知道太空享受怎么样。你看见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容易赚钱？丑闻的书最喜欢赚钱，是不是？我们看见前不久美国有一个拳王啊，哇，强奸一个女子给关了监牢里，放出监的时候，很多的电视机都找他来播，是不是啊？那一些电视台啊，如果跟他约好来 interview 他，要马上多少万美金，是不是？为什么那么多万美金啊？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嘛。请问你教牧师上电台多少人看？没有人看。上个礼拜唐崇荣牧师在我们湾区开布道会，我们湾区的弟兄姊妹筹备三个月，我们教会有一天包下来24小时祷告，很辛苦啊。到了聚会的时候啊，差不多是5-6千人了，但是那个空位还是有，我就有点感慨了。我说如果不信主的话，要这个地方填满很容易。怎么容易呢？第一，有个办法，说凡是来的可以抽奖，第一名100万。相信啊，这个宣传一出去啊，马上坐满了哈。 还有一个方法，如果来的话，我们有美女跳舞，来的人也很多。知不知道信耶稣好，就是不来。哇，请来请去，最后看看看看，再等看，那个只要一宣布马上来。你看见这个人的心灵里头对于罪恶的那种自然的倾向普遍。现在的年轻人在学校里有 peer pressure， 你看见一般的年轻人对于那些切身自爱的年轻人讥笑、孤立、打击，到处都是众善的仇敌，那种灵的运行。第二个，他的名字叫攻击的意思，攻击，所以他的天性是喜欢偷窃、杀害、毁坏，他有行动的破坏是他的喜乐。所以我们看见人间纷争不断，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撒旦的性格，因着人听从了他，以至于在性格上效法撒旦，受了他的传染。第三个意思就是控告，控告，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那个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所以他喜欢向神来控告神的人，也喜欢在属神的人心里面来控告他所信的神，挑拨离间。为什么？与神为敌。所以神的仆人、神的儿女犯罪的时候，他最喜欢在那里打报告，最喜欢在那羞辱主。当有的时候人的一种生活遭遇有一些不顺的时候，他喜欢在人的心中来控告神，神不爱你，来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从亚当堕落就是如此。第四个意思就是抵挡，抵挡，用各样方法来抵挡神的工作。所以圣经里头给他形容一些的比喻，好像吼叫的狮子，用哭烂威吓；又呢，好像光明的天使来迷惑、来引诱。对于那些不重视信仰的人，就要他犯罪作恶；对那些追求信仰的人，就给他们异端邪说，让他们走入歧途。所以就有很多假的宗教把人引到灭亡的路上。对于一般的人，让他不去做礼拜，不去敬拜神。当人去敬拜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我们敬拜神撒旦不做工哦，这是第一章啊。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说什么撒种的比喻是吧？有种撒下来的时候，怎么就有飞鸟来把它吃尽了？所以听到的时候你小心啊，你打瞌睡啊，恐怕是魔鬼的工作。你在那里做礼拜的时候啊，你在那里三心二意啊，你要小心哦。为什么？飞鸟来要把神的道从你头上转，在那里空空的敬拜，不能领受神话。这是撒旦名字给我们看见他的真相。那么我们看见他的行踪，这里圣经记载的很有意思。在天上众天使聚会的时候，这里说撒旦也来在其中。这个也字很有意思，撒旦原来是天使，应该跟那些天使怎么都在天上聚会，对不对？可是呢，这里记载说他也来在其中，他 他不是常在那里聚会的，他是偶尔来一下的。是不是你看见教会里头也有这样的事情呢？常常聚会，哎，某某弟兄也来在其中，稀可，哪里去了？不知道。不，偶尔啊，圣诞节了哦，什么时候也来在其中，什么意思？圣经里说，不守本位的天使，不守本位。那么他的行踪，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在天上也来在其中，在地上呢？刚刚怎么形容啊？走来走去，什么往返而来，常在其中。这是撒旦，所以你要注意哦，这个地上也有一个什么众善的仇敌，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句话我觉得值得思想一下。我想至少有六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撒旦呢表示他非常的逍遥自在，你从哪里来，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多么逍遥，没有目的，没有原则，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就好像我们一些姊妹啊，对不起，可能弟兄也有，礼拜六的时候啊，就跑到商店里面去，人家问你干什么，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礼拜六没有时间shopping around。 第二意思是什么呢？骄傲狂妄，我自由自在，不受约束，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能够把我怎么样，我洋洋得意，我走来走去，你不能把我怎么样，象征狂傲。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把他另外一个丑恶暴露出来。你到动物园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动物园里面笼子的动物是不是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看过没有？动物园里的园，那些动物就是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怎么样意思呢？就坐卧不安呢，坐卧不安，没有安息。另外一个意思什么呢？就是诡秘狡猾，所以他巡行四方，神出鬼没，所以让人什么防不胜防。保罗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所以再看圣徒中间，忽然之间认为他应该是很好了，怎么坏样式倒下去？为什么？这个灵界的活动他没有防备跌倒。另外一个意思什么呢？就是忙碌不懈。所以在彼得前书那里说，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下面怎么说？遍地游行，要寻机会吞吃那些可以吞吃的。是遍地游行，忙碌的很，比我们基督徒做主的工作勤快得多。但是我认为在这个第六个意思是更重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一起念第十七节。创世纪十三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起来，众魂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我们再念生命记，生命记第一章三十六节，生命记第一章三十六节，生命记第一章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第一章三十六节，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达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我们再念一处好了，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再一起来念。来，凡你们脚掌所达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拉达河直到西极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还有其他经文我想就不念。撒旦讲这个话的意思显而易见，我是世界的王，这是他的 territory， 我脚掌所达之地，往返而来。所以圣经里说这世界的王是魔鬼，在这样的这个意义之下，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罪恶，那么多败坏的事发生。我相信讲到这个地方，大家恨魔鬼恨得要死了。叫牧师，为什么魔鬼不消，神不消灭魔鬼，是不是你要问吗？我告诉你，我现在不讲，吊你们胃口。不过这次一定会讲，今天不讲。那么我们看见撒旦出现在天上聚会，那么到底这天上的聚会在这个时刻它的中心课题是什么？这一次聚会到底那里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一人越博，一人越得。所以在这地方神就要把他提出来，列从翁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这句话是不是向我们说明神曾经或者是一直用心查看他的仆人约伯？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的眼睛打开，地上有一个人，天上的神一直用心查看，并且盼望天使也知道神用心查看约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喜欢神用心查看你吗？不喜欢，有问题啊！我认为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把观念呢纠正一下。你要注意，是那一位爱你的神用心查看你哦，不是什么，不是小偷用心查看你啊，不是啊一个坏人用心查看你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怕神用心查看了，大概我们经不住几看，不 anyway 神用心查看你还是你的部分。我们读一处圣经，我常喜欢问弟兄姊妹，你喜欢神这样查看你吗？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这是大卫的诗，大卫的诗，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一节念到第六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知道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是我不能 这就是大卫对于神的感受。你喜欢神这样看你吗？你坐下，你起来，神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躺下，我起来，神都细察。嘴巴上的话没有一句他不知道的，你喜欢吗？很多人说很可怕，怪不得连大卫啊，他一看了这个之后他也怕。我们一起念第七节好不好？他的反应什么？第七节139篇第七节他怎么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所以他跟我们一样想跑，希望神不看他啊。但是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怎么样呢？你看这一篇诗的后来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17节、1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17节、18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贝，我要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与你同在。最后他就不逃了，对不对？这是个宝贝的心啊。我相信我们用一点小小说明就能了解，我们中间做过妈妈的都能够了解。你的孩子刚刚会翻身，刚刚会行走的时候用这段话是最好。今天他会喊妈喽，是吧？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会喊，说今天开始喊喽。我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今天的开始会坐起来了，今天的开始走路了，晚上睡觉他躺卧，他起卧，他翻多少次身了，妈妈都知道。请问你，这个妈妈是可怕的还是不可怕的？没有这样的妈妈你能够长得起来吧？我再问你如果一位姊妹你发现了有一个非常英俊的又好的男子偷偷看你，坐下起来他都细察，你喜欢不喜欢？还是喜欢了。所以我不是说了，神对于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我们常常不了解。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养育他所生的儿女？即或有忘记的，主说我也不忘记你们，我常在他的眼间。为什么？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所以圣经里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我们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大卫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你把我的眼泪都装在你的皮带里。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属他人的心细察，用爱心来细察。在这里神就向撒旦问这样的话，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在地上你看见一个人没有？我的仆人。你在地上做王吗？你逍遥自在吗？我就告诉你，在你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的地上有一个我的仆人约伯。我不知道撒旦的心中在这个时间他是什么感受，他的狂妄，他的骄傲立刻一头冷水泼下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撒旦的气氛马上就降低了，但是他并不屈服。这就是撒旦，他抱怨，他抱怨神对于约伯的看顾。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从撒旦的回答里头，撒旦也曾用心查看过约伯，对不对？为什么？ 他的情报资料非常清楚。所以你也知道，在约伯和他的家庭里面，他不知道已经来往返而来多少次。他马上怎么说呢？撒旦敬畏耶和华，岂是无辜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护卫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他的 information 够不够详细啊？不，在这个地方他的情报很正确，但是他对于神怎么样看重约伯却有不同的意见。不错，情报很正确，但是那一个评价却与神完全相反。在撒旦看起来，怎么这一个神并不是约伯所爱的，神对于约伯的骨架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这个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呢？敬畏神呢？因为啊，他蒙你赐福嘛。所以啊，如果约伯他不蒙你赐福的话，怎么他跟你的关系马上就一刀两断。所以你看见撒旦认为约伯为人的两个特点，爱所有是真的，他的所事是假的。他看重的是地位、儿女、钱财，为了要在这一方蒙福呢，所以呢才敬畏神，才跟神有好的关系。那如果把这些好处拿掉呢，就看见约伯跟神的关系马上一刀两断，是吧？当面弃掉的，那个弃掉，关系马上就断。所以你看，他看不起约伯，假的。他也看不起神，为什么呢？神所以称赞约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自己的好处。所以啊，也只是赐福给他，赐福给他，又不赐福怎么样？就失掉这个宝贝了。同时，他也觉得神呢、啊，对于约伯对于他的爱心怎么没有自信心，所以一直把他圈起来，哦，不让他什么与外界接触，不让我来碰一碰。所以啊，神呐、啊，你对约伯还是恐惧战惊的，提心吊胆的。所以他毁谤人也毁谤神，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就向神挑战，向神挑战，你毁他一切所有，看到底约伯是谁的仆人。弟兄姊妹，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魔鬼讲的话对不对？他污慢神，用好处赐给约伯，为的是怎么自我？他也是毁谤约伯，你所以敬畏神是因为神好处。请问你，魔鬼这样毁谤神对不对啊？啊，不回答对不对？我说也不能说完全错，的确神是赐福约伯，赐福给他他的家和他一切所有，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真相。约伯好，神赐福给他，这是事实，可以讲出来。为什么呢？这个是正常的，这个不是反常的。请问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老板，要雇员只做工不给钱？有没有这个老板呢？如果看见员工做得好给他钱，这是正常还是反常？ 我是圣产，对不对？那么请问你，那个孩子很乖，妈妈给他奖品是正常是反常？那是正常，对不对？如果不奖励啊，这个妈妈反常了，是吧？那么请问你，一个人犯罪作恶，这个罚官罚他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啊？哦，不做坏事，这一个罚官还罚他的，没有道理吧？所以神这样的看顾约伯，这是正常的，对不对？哪里说哦，约伯爱我，趁机打两巴，这一看神了。我说一点，心理变态，不正常。所以是事实，但是不是那一个真相？魔鬼把它歪曲 ，twist。那对于约伯，对于人来说呢？请问你，人是为了好处亲近神，是正常不正常？我问大家，如果传福音不是说福音是祸因，你信吗？不信了，对不对？我们多少啊，你看看，都是因为要得福来信福音吗？所以要一切信他的怎么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了，所以信了，不过还劝了半天才信啊，是不是？我们看见很多人都不信，不信，不信，慢慢看见，哎，那些信主的人呢，夫妻两个人吵架，结果不吵架了，正好我们俩吵架，去听听到，所以后来也信了，这样多不多？也蛮不少，对不对？为了好处，是不是？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啊，看见了那信主的孩子们呢，有一些什么宗教教育，回家来乖乖的。所以说啊，本来不信孩子啊，去礼拜堂，去礼拜堂，慢慢孩子去了以后啊，爸爸妈妈也来了，也是有好处。所以我们多少啊，很现实的，尤其中国人更是如此。所以你看看，很多教会办中文学校，哇，一些不信主的那些父母啊，赶快送来什么不要钱，礼拜五晚上啊，有人教中文，我们两夫妻还可以出去玩，那就好处啊，那就来了。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呢，似乎撒旦讲的也蛮对，但是我们看见呢，还有不幸的现象什么呢？的确，有的人呢、啊，一看不见好处啊，就当面弃掉神。这样基督徒有没有？昨天讲过，对不对？那个弟兄啊，那个姊妹，他的哥哥一死掉，当面弃掉。啊，我们做传道人呢、啊，常常啊，也是传一些道，传完以后啊，啊，出来当面就被弃掉。传什么道呢？传奉献的道。我至少有两次经验，我很少讲奉献的道，但两次都很悲惨。有一次在波士顿，我们要建堂，我讲奉献，讲完以后就看见一个弟兄啊，在 parking 老是大骂，骂谁？骂我。还有一次在加州也是如此，也讲这个建堂的事情，哦，一出门口那个指桌面，你这个人讲钱讲钱讲钱，当面弃掉。在这一方面，我一点不难过。我说，哎，平常还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啊，我就知道他是谁了。这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们常说啊，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有人做，为了多一利益。但是撒旦的话对于某一些基督徒是错误的，就像约伯这样的基督徒是错误的，他不能够容忍撒旦这样的羞辱一个认识神的人。在神的心目之中，那些认识他的人是荣耀的。他与他的主之间那种关系是纯洁的，至少在撒旦的统治之下有一个人就是如此。人是什么？人是神的杰作，在人里头有一种尊贵的潜能，能够超脱自我的利益而生存，这就是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在中国大陆有人常喜欢念匈牙利诗人的一句话， 爱情诚可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吧？生命宝贝，但是爱情比生命更宝贝。所以失恋了跳海，失恋了上吊，不要活下去。其实何必如此嘛？失恋了再回到从前那个单身的样子嘛，有什么两样？但是从那一恋以后啊，一失了就不能回头了。但是有一个东西呢，不自由之物宁死，看见吗？这就是人。所以我们要看见人有为真理死的，人有为啊什么为啊写自由死的，为国家死的，不是为自己利益。对于神的孩子来说呢，不错，很多人原来都是自私有需要，但是当他认识神之后，他这种自私的爱，爱物胜过爱神的那一种错误，会逐渐改变，像他的神一样。不错，他是由怕地狱而信主耶稣得救，但是他得救之后，他不是为怕地狱来亲近神，是怕犯罪得罪神。他从前是害怕神击打他，后来呢，他害怕他做事伤了神的心，所以不做。不是为自我吧怕打，是怕伤神的心。不错，他从前是远离神啊，以后呢他在追求向神。所以从前都是求基督为我，以后他能长进到什么？我为基督。这就是认识神救恩的人那种尊贵的奇妙的所在。救恩，神宝贝的救恩，在属他的人身上改变了他们。好，现在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到底约伯是个什么人？天上在那里辩论，在撒旦说这个约伯自私不堪一击，把东西拿丑相暴露。神说不，约伯不是那种人，他的确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我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我相信天使都在那里起了疑问，到底谁对谁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看一首圣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九节，我们一起念。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地放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现在这里有一台戏，地上照究竟有没有神的仆人演这台戏给谁看？给世人天使来观看。答案谁来给？约伯的演出是最后的答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地上约伯受苦的前奏，暗中的真相，一台戏给天使看，有没有神的仆人？这里所说的仆人，不是牧师，不是先知，不是什么特殊的恩赐的人物，是一个人。不过这一个人是跟随主的人，这一个人在享福的时候，神说这是地上我的仆人，以他为荣。这一个人受苦的时候，神说
他是我的仆人。不信，你看，你看，我相信这一个约伯，他如果真正的了解这个天使真相、天上真相，他的内心里面就觉得幸亏好，那一次演出啊，没有让主失望，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从这一段圣经有没有眼睛被打开？哦，真的巴不得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享福的时候像约伯一样，神能够指着你，这是我的仆人。但是你更要欢喜什么？就在受苦的时候，在那里更是把那一个神仆人的精彩剧表演得更美，天使要更大的鼓掌，神要得到更大的荣耀。这一个约伯就显出他那个生命的尊贵的价值，没有放过自己。你愿意在这方有所学习吗？最后我讲一小小的故事。事实，我是在中国大陆出来，我20岁大学2年级信耶稣，所以信主之后跟一些同样背景的弟兄姊妹关系蛮深刻。有一对夫妻，他们是北京燕京大学毕业，48年还没有解放，这边 Wheaton College 就给他 full scholarship 来这边念书。但是那个时候啊，中国的局势比较混乱，这一位弟兄他觉得应该留在中国毕业以后服侍主，可以在王明道先生那里服侍。后来呢，他就加入 OMF 就是China Inner Mission， 跟杨绍堂牧师跟这个瑞迪会做文字工作。他们在上海结婚，我也去参加。那么后来当然我们都因为信仰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痛苦，彼此之间就没有通信，但是有一些消息上的那种沟通。神很奇妙的带领，我在62年的时候离开中国，66年来美国。但是我来到离开中国之后头几年我是在菲律宾，正好有一位姊妹认识他们，跟他们通信，哇，就知道他们受很多苦，全家两夫妻三个孩子都是病人，弟兄有肺病，姊妹有脊椎的 TB， 三个孩子非常软弱。因为他们爱主，也跟瑞迪会有关系，所以受到很大的迫害。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有听说共产党要他做苦工，推那个板车拉煤炭，一次要拉2000斤。那当然了，我们就想办法有一点经济上的来往。后来我来了美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就不敢通信。到了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的关系有一个突破，我就赶快写一封信给他试探一下，他也没有出来。果然他马上又给我回封信，他说这么多年呢，我真是好像约伯落在苦难之中，当我从苦难里头转回，从农场里头放回来的时候像约伯一样，他的朋友都来安慰他，你也来安慰我了。那么我在这个时间呢，我就寄书给这封信，我说弟兄，我请你做一件事，你应该把你几十年在国内的经验写下来，你会写文章，你写。我们要为后代的中国基督徒留下基督徒的历史，你要写下来。说弟兄，我会写，但是现在不敢写，因为常常抄家。我一给抄了写下来给他们有资料。我说但是你现在不写忘记了，将来不能写了。他还有点怕写，可后来呢，忽然之间他生病眼睛有点不好，他说主啊，哇，真是要赶快写，不写以后眼睛瞎了不能写。所以他怎么样呢，他每一次写一张就寄出来一张给我。那现在这个时间呢，主有个感动，说应该帮助他的孩子来美国留学，所以找一些弟兄姊妹支持，申请学校各方面 安排，就在这个时间呢，终于办成了。当他儿子要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机会来了，他拼命写拼命写，要把整个的写完啊。写完之后呢，他说：“儿子啊，我给你个使命，你出去的时候把我的见证呢带给焦弟兄。”啊，他儿子说：“爸爸有没有搞错？出海关要查的，啊，查到之后啊，不但我倒霉出不了啊，你也倒霉啊。”那么这爸爸说：“我不勉强你，你祷告，如果主感动你就带，主不感动不带。”这个年轻人真很诚实啊，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有平安，他爸爸我带，那不简单了哈。结果啊，他就摆在箱子里，快出海关的时候啊，他就祷告住，说不平安，结果把他拿出来放在口袋里，结果箱子查了，这里没查，带出来给我。哎呀，我一看，很受感动，特别其中有一段经验，他说他几乎是没有一次政治运动不受到波及的，不受到牵连，在大陆叫做运动员，运动员，政治运动员，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有份。啊，最可怕就是文化大革命来到的时候，他知道这次灾难逃避不了，老早准备，老早祷告，可是怎么样祷告，祸害还是临头。所以有一天红卫兵来，一下就把他拉出去，拉出去很多人一去就不回头，活着回来的话都是给他打得遍体鳞伤，头剃成阴阳头，这里挂牌子：反革命罪人要自己一面走一面喊，打倒罪人某某某。很多知识分子喊不出，这些群众就全打住停。他说我也喊不出来，啊，祷告主。那么当他拉出来的时候，他三个孩子就大哭，这个妈妈看见三个孩子大哭，他也哭。我在哭的时候，他忽然之间想起来，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孩子对于父亲对于母亲一直有一个抱怨，因为你们俩信耶稣我们都倒霉，在学校里都欺负，所以对父母真是啊有很多的不满。那现在呢，他妈妈在祷告哭的时候发现孩子还是爱妈妈的，为他们哭了，所以他就有一个感动：孩子，你们是不是怕爸爸不能回来？是。你们要不要爸爸回来？要。我告诉你这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祷告求耶稣，你们要不要祷告耶稣？这孩子到底爱父母？说要。这个时候妈妈说：如果神要听你祷告的话，你必须先要悔改认罪接受耶稣，神不能不听，不然不听你祷告。你要信耶稣吗？三个孩子说要。哇，这个时候把道理讲给他们听之后啊，妈妈觉得时候到了，所以就跟三个孩子把家里面的历史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不是反对政府的，本来他们有多少光明的前途，为了爱主，所以这样。哇，三个孩子看见父母这样的伟大的人格，在那大哭，所以四个人抱头，一面哭一面祷告。这个弟兄外面要他喊，打倒坏人，打倒罪人，他喊不出。主啊，我怎么喊？主说你应该早喊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就是个罪人啊。对呀，我从来没有喊过了，所以他从心里面喊了，打倒罪人，喊得很高兴啊，很高兴啊，要把我这个罪人打倒啊喊。结果这洪文斌说：哎，这个人思想进步，回家，回家来了。哇，三个孩子看见神听祷告，神听祷告，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奠定了他们信仰的基础。事情完了没有？没有完。就在这个时间，隔壁一个老太太来敲他们家的门，说：某人啊，信耶稣什么意思啊？哇，这个姊妹吓死了，理论干部啊又来打听找麻烦了啊，你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想信啊。我信什么意思啊？害怕。 他说我老早观察你们了，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一次去政治运动来啊，这个棍子就迎头打下，往你们身上打下来，就发现刚要打在头上就滑下去了，每一次打下来就滑下去了，觉得很奇怪。那我也观察了，因为这个理论嘛，观察每一次运动来，你就常常把门也关起来，窗也关起来，在里面有双秘密啊，好奇。所以啊，我就啊问过你的孩子啦，孩子用意思啊，说实话，哦，孩子说妈妈在祷告，哦，祷告谁？祷告耶稣，哇，祷告耶稣怎么灵啊？所以我今天来啊，我想信耶稣，我想信。弟兄姊妹，这个老太太就信了耶稣，看见没？天使和世人观看，一台戏，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人，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什么样的人，什么时候最突出苦难的时候。我们看见岳伯演得好，大陆不少弟兄怎么样好，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几个人演得好，巴不得今天眼睛打开之后，让我们晓得这件事情的奥秘，不要做糊涂人，巴不得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什么他知道主的救恩，若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在死里复活，现今在神右边替我们祷告。下面怎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为明白神的救恩，所以马上就有一个呼喊，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了。这是认识救恩的人显出救恩的浩大。可是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却是另外一个调子，什么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人家讲一句话就隔绝了，做一点苦工人不欣赏，一个批评马上就不做了，马上就隔绝了。哎呀，真丢主的脸，真丢主的脸，你是个什么人呢？救恩把你变成什么人了？要注意啊，求神让这个启示激励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在我们人生的苦海之中，我们实在觉得我们常常不明白许多奥秘的真相，不知不觉地羞辱你，贬低我们自己，贬低救恩的价值。求主赦免我们。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姊妹蒙你赐福，求主让我们在地上不看重物，过于你，让我们在地上做你的仆人。主啊，当撒旦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像今天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像岳伯一样，仍然艰辛做你的仆人，让我们能够见证你救恩的奇妙。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你的恩才成的。主啊，不辜负你的大恩大爱，愿主使我们在你的面前高举你，是人类的希望。因为你把我们从堕落的深坑救到何等美好的地步。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